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安辉。
我是刘佳音。听众朋友您好，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盼望您和我们一样啊，生活当中呢是无限无拘束的。那么我呢就发现我身边的一些小朋友啊，现在的这个生活呢也是一样，连他们的玩具也是没有限制的。我觉得让我呢也是无限的开阔眼界。
哦，你说的是这些电子产品啊？
不是哎，我昨天看到一个小朋友在我们家楼下骑自行车。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
对，
对不对？
很普通啊。
自行车没有脚蹬子。他呢
怎么骑呢？
对呀，两个轱辘，然后呢就靠两只脚呢在地上不断的这样往前行走。那么这个自行车呢就往前走了。
不是电动的。
不是电动的。
踩的。
是人，也不是踩的，是人走的。
是这样子啊，
我就很奇怪，很好奇，问他的妈妈，我说：“哎，现在流行这样的自行车吗？”他就说：“对呀，这个可以帮助小朋友练习平衡能力。”
哦，也安全的是吧？
对呀，很安全，因为座位不是很高。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现在的生活当中呢，只要你愿意去参与任何的活动呢，都对你的身体是有帮助的。
但是呢，你说这个小朋友，比起我要介绍这个仁兄呢，啊，是个青年人啊，他1993年出生的，那么今年就是24岁
啊，对，比我儿子稍微大一点点。
哎，这一位朋友呢叫郭少宇，哇，他不简单了，他也骑这个自行车，但是其实呢他是个残疾人。他呢是来自辽宁省这个辽阳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在2008年1月的时候呢，郭少宇呢就因为意外就碰到这个高压电线呢，截掉了整条右胳膊和右腿的大部分。
所以说其实他整个右边的肢体呢就是残疾的。
对了，那么当时他只有15岁，那就想到哎呀残了，这样我就没有手啊，没有腿啊，非常绝望，甚至呢想过要自杀。
是，
但是呢家人和朋友呢就关心他，鼓励他，哎呀不要自杀。结果呢他还是重新的站了起来。在2010年的时候，哇，他在辽宁省的第11届运动会残疾人组里面呢比赛得到了50米的蝶泳的冠军。
哇，他只有一边手一边脚，那么游泳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还要是蝶泳
啊。对啊，那你要双手啊双腿都要动的嘛。
对啊，那么这个蝶泳它是透过左手左脚啊就赢得了这个比赛的冠军，这个绝对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不简单啊。那没多久呢，他的运动的那个轨迹呢再一次发生了改变，就从这个游泳呢转向难度更大的挑战，就骑这个自行车。哇，他因为刚刚学嘛，所以就有练习啊，一练呢就练了4年多。
刚才我们说呢，那一个没有脚蹬子的自行车呢，小朋友呢是去练习平衡能力。那么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平衡呢，因为两只脚要不断的踩在地上，让这个自行车呢不会倾倒，所以他才可以这个车继续往前，两个轱辘往前走。那么这一位郭少宇，他只有一边的手和一边的脚，他踩自行车的话，他骑自行车的话，那么这个平衡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对呀。那他呢就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产生这个骑自行车到处跑的这个想法。他要想啊，一开始那个计划呢就沿着海南岛骑一个圈儿。
他是东北人哦。
对啊，
沿着海南岛骑一个圈。
当年呢 ,11 月就是2016年的11月他真的去了。骑自行车这个过程里面呢，他突然发现呢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快乐。他呢就受到很多 多他根本不认识的人帮他的忙啊，帮助他，鼓励他，他就说呢，这就让我的生命打开了一个新的一扇大门呢。
是，所以去年的这一段经历对于呢这一位郭少宇年轻人来讲呢，他真的是一个生命当中的重新的启程啊，一个启程。那么其实呢，除了去沿路欣赏自然风光的话，我相信呢他也认识了很多很多好朋友，
对
不
对？
对
对对。而且呢，在今年就是2017年的6月1号开始呢，他就从四川的雅安出发到拉萨啊，拉萨是那个哪里啊？
西藏啊。
好厉害，穿越川藏线呐、啊！在这个骑车的途中呢，他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啊、一路上互相的帮忙啊、最后呢，在6月的20号的下午呢，郭少宇就抵达了拉萨，为他的川藏线的骑行梦想啊，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6月1号出发，6月20号抵达，也就是说呢，他靠着他的左手左脚骑自行车20天就来到了拉萨。
对，
那么这样呢，完成了他的一个美好的梦想。
那这一次呢，郭少宇再次出发，他21号呢从青海开始骑，一路呢经过甘肃来到陕西，然后呢再去山西。他说呢啊，这个骑车的经验的这个路径是他叫做黄河沿线的，好厉害。他说第一次来到陕西呢，感受着陕西人的友善，还请他吃了很多陕西美食
泡馍
然后呢他就打算去华山去看看啊，希望自己能爬上去。哇，爬的华山、啊、
真的不容易，
平常人不那么容易爬、
啊、四肢健全的人来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郭少宇啊、
就是、
我觉得其实他在这个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不单只是找到了自信，找到了快乐，而且呢认识了很多好朋友，让他的这一个价值观人生观呢都重新的再一次的被树立起来。
绝对是这样。他就是说呢，他说在我平常的训练里面，偶尔呢会有一些爱拍照的人，好像刘佳音也爱拍照啊、这些人呢就给他照相，他呢就说我跟路人擦肩而过的时候，有的人还会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哇，棒啊棒啊，
真的很棒
那这个他说这个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就给我很大的鼓舞啊，很大的力量、我相信呢我也会给他们带来一种精神和坚强的
啊，我觉得真的这个是万事互相效力啊。其实呢对于一个残疾朋友来讲，他骑车锻炼身体已经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呢他是到全国各地去旅游，大江南北去转一转的时候呢，有人能够向他竖起大拇指，对于他来讲呢其实有很多的困难他没有在这个报道当中去分享，一定会有的。但是呢这些的困难呢在大家的欣赏和鼓励之下呢就算不得什么。同时呢他的这样一种韧力跟坚持呢也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有很大的鼓励和帮助。
是的，是的。所以郭少宇这个故事呢其实让我想起，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那个小宇宙，我们说啊，尽量的发挥你的一个能力啊、可能你以为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可能会带给人很多的帮助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吝啬对人的一种欣赏，
是
鼓励啊，鼓舞啊，
欣赏别人鼓励别人的时候呢就要表达出来，不要暗暗的在心里面去欣赏啊。
最简单就是举起你的大拇指就行了。
是的，按个赞啊。那我们呢在今天星期天的时间也为您预备了经典重现残疾人的约翰福音。如果听过以后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的话，也欢迎您来给我们按个赞。
为什么我会截瘫躺在床上？是我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事吗？
为什么人家无风无浪，我却天生看不见？
为什么我还要活在这个世上受罪？我疼得快疯了。
耶稣，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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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飞行号带你走进约翰福音，寻找属于残疾人和病人的答案。残疾人的约翰福音。
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噔哒哒噔哒噔哒滴哒噔。
哦，这是老歌了是吧？ 哎，缅怀过去啊。哎，缅怀过去的时候，你会忽然之间呢，好像呢自动挡的会放下平日打死也放不下的工作，突然之间会进入一个沉淀发呆的心境里面。哎，会不会啊？缅怀过去呢，什么事情会让你最回味呢？又有什么事情让你不禁的深深叹一口气呢？约翰福音对想起过去这一个说法呢特别有一套，四卷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福音刻意借着想起来联系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呢通常是由不明白到明白再到更加明白。借着想起呢，约翰福音把人的害怕转为盼望，把怀疑转为相信。想起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迎接他，高声地喊着说：何塞纳，以色列的王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的门徒找到了一匹驴子，让耶稣坐了上去。这就好像圣经所说的，西安的女儿不要惧怕，看啊，你的王来了，他骑着驴来了。这些事情呢，门徒起初根本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想起圣经这话其实是指着耶稣说的。约翰福音可以说是唯一强调想起的福音书，四卷福音书的记载里面也只有约翰强调想起。当耶稣在耶路撒冷接近圣殿的时候呢，约翰福音是这么写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在耶稣跟犹太人的一番对话里面，耶稣以圣殿比喻自己的身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耶稣说过这样的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了。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不仅提醒门徒说，你们要想起我的教导，耶稣更应许门徒说，圣灵保惠师来，是要教导门徒想起耶稣曾说过的话。约翰福音坚持耶稣的跟从者必须想起然后相信，约翰福音坚持想起和相信使门徒之后的生活不再一样。究竟约翰福音强调想起是怎么样想起的呢？为什么想起可以使门徒有这样的改变呢？让我们想想，约翰福音里面说要想起然后相信的究竟是什么？约翰福音坚持要想起耶稣的复活，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种相信解除了历史所有的咒诅、罪的捆绑。刚才我问你，缅怀过去你会想起什么呢？其实约翰福音这个想起啊，会直接影响你对过去的看法。哎，怎么说呢？在对神相信之下的回忆，无论这些回忆看来是如何的坎坷，但如果你把这个回忆放在相信之下，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约翰把洁净圣殿放在福音故事开始的原因。想起耶稣的复活，相信他是基督，那么十字架就不再是羞辱软弱的记号，你更加想起十字架是神的荣耀，救赎罪人的大能。洁净圣殿不是耶稣惹怒了权贵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而已，那是耶稣选择前往十字架的必经之路，象征神和人真正能相遇的地方， 是通过耶稣的救赎真正建立起来的。相信复活的主耶稣，在想象你的过去，那些困苦、艰辛、委屈和逼迫，他们仿佛不能再对你喧哗张狂了。的确，记忆是速成生命的部分。你现在是什么，以为什么，做什么，都跟你的过去有关。如果擦去了记忆，你会是谁呢？好，没有答案了吧？因为人没办法也不必抹去你的记忆，不需要否定你的过去。那些片段甚至扭曲了的历史，不能避免的在你今天的脑海中出现。其实一个完完全全客观的过去根本没有可能。你这样想，原来那些缠累你的过去并不是你生命的全部，过去不是你生命的所有真相。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使过去成为你的主宰呢？有些回忆往往使你窒息，压碎梦想。这些过去使你不相信生命，使你拒绝相信有生命的主宰。另外呢，也有一些回忆却让你得到坚定的信念，给你希望，让你在绝望苦难中依然能勇敢，依然能有尊严，依然能够光明的生活。所以亲爱的朋友啊，问题不在于你要完全擦去回忆，问题是在于你有没有想起这些回忆让今天的你相信什么呢？约翰福音说起想起，并不是说子虚乌有的那种幻想，而是基于相信当耶稣可以更新你对过去错误的认识，他可以改变你的现在和未来。因为相信耶稣的复活，水不再是水，而是解决生命深层干渴的弥赛亚宴席。粮食不是普通的粮食，而是天上来的粮食。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不再是奔向葬礼，而是荣耀之旅。生命并不困于坟墓黑暗，在耶稣里的生命是重生，是永生。死亡是新生的记号，黑暗是清晨的前奏。在耶稣里，死亡没有最终的话语权，任何逼迫艰难都不是。约翰福音并不是教导读者把头埋在沙堆里面，也没有说将来的生活会因为相信想象而变得容易过，很好过，明天会更好，也许会的，也许不会。把握不在我们手中，毕竟相信这东西从来就不是可以计算得出来的。费时46年还在建造的圣殿，门徒当年还在赞叹那是何等的殿宇，可是这个殿宇却在公元70年倒下来了。你想想，这些年间有多少人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百年老店倒下来，国家一下子破产，人一下子失去了生命，失去了最爱。2000多年来教会也伤痕累累，我们的世界贫富距离越拉越远，族群国家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平息。在我们周围多少亲友弟兄姊妹身心饱受煎熬苦痛，跟从耶稣的人会耿于次，也免不了被人出卖。我们家庭背景的复杂，身心的创伤，顽疾的缠绕，不一定因为信主而消灭，只是我们不一样了。这些东西再没有一样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分离。这份爱是借着受苦的耶稣、复活的耶稣显明的。想起耶稣的救赎，全心相信神的荣耀和得胜。让我们一起放松，进入思想安静的时间。 们想想，有什么回忆让你现在依然痛苦不堪呢？第二，有什么事情让你现在想起主耶稣已经走过死亡之路，已经得胜，完成救赎呢？第三，现在就花点时间，求主帮助你不要推翻自己的过去和回忆，求主帮助你用他的眼光重新看待这些回忆吧。
现在眼前，光阴飞逝如烟，在一瞬眼间，已与主同行了许多年。再一次细数上帝的恩典，霎时内心充满感恩，数不尽的岁月，有喜也有悲，神的爱却未曾离开我身边。蓦然回首过去走过的岁月，主恩典浮现在眼前，光阴飞逝如烟，在一瞬眼间，已与主同行了许多年。再一次细数上帝的恩典，霎时内心充满感恩，数不尽的岁月，有喜也有悲，神的爱却未曾离开我身边。如细雨绵绵滋润我枯干的心田，是恩主你对我的爱恋，你的恩惠高过诸天，比海洋还深，且成我你眼中的瞳人。再一次细数上帝的恩典，霎时内心充满感恩，数不尽的岁月，有喜也有悲，神的爱却未曾离开我身边。如细雨绵绵滋润我枯干的心田，是恩主你对我的爱恋，海洋还深，且成我你眼中的瞳人。如细雨绵绵滋润我枯干的心田，是恩主你对我的爱恋，你的恩惠高过诸天，比海洋还深，且成我你眼中的瞳人，且成我你眼中的瞳人，且成我你眼中的瞳人。
每个星期天，无限飞行号带你走进约翰福音，寻找属于残疾人和病人的答案。残疾人的约翰福音。
在星期天的时间呢，收听这一个环节呢，盼望带给无线飞行号的听众朋友呢，能够生活上面加一把劲儿啊，喊一喊加油。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呢真的很艰难很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会是我呢？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前辈就跟我讲过一个道理，他说，那么为什么不是我呢？请问，
反问哦，
真的，那么上帝，你可以去跟上帝讨价还价的时候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么请问你的下一句是什么呢？难道是说要去发生在别人身上吗？所以那一位长辈他的一个提醒呢，我觉得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为什么不是我呢？
是是是，
对不对？那么当我们去问这个为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也来想一想，上帝如果真的就是把这一个功课放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呢？我们能够学习顺服上帝的心意，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当中去学习信心的依靠吗？还是说我们只是在一个自怨自义的过程当中呢，啊，让我自我游连？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当然可能你会说痛苦的不是你，你不知道我的难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难处的里面，你记得吗？耶稣在与你同行，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那么我们能做的，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难处完完全全的交在上帝的手中。
对对对，那佳音，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这个反问句就是为什么不是我呢？其实呢，在约翰福音里头呢，耶稣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是
就是说呢，这个苦难是人人都有机会遇见的，
不是说信耶稣的人就没有苦难。
对啊，人人都有苦难，就是整个世界本来就是充满着苦难，但是呢，耶稣还没说完呢，他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了。
没错，
所以呢，这个约翰福音真的是一本充满着安慰的话的一卷福音书啊，
非常的宝贵。那么在上帝的里面呢，他已经胜过了这个苦难。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相信上帝他能够带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吗？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学习这个残疾人的约翰福音当中呢，能够看到这一个亮光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圣灵提醒我们，
对对对，
也帮助我们在当中呢能够好好学习懂得神的话，在生活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去运用、去实践他的话。
对，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听这个约翰福音的故事听完以后还是有疑问，还是听不懂、不明白，不要紧，你可以
先来按赞，
按赞以后呢，同时你可以发一个手机短信过来问问我们，我们会尽量解答你的问题，在信仰上面呢帮助你。我们的短信号码就是这个13229966022，你在信息的前面呢加上无线两个字就行了。
没错，明天星期一的时间呢，无线飞行号呢会有一个罗文辉的爱心环节，也可以说是用心环节，给你我的歌。
对了，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继续收听
无线飞行号，与
你
同
飞
行，
拜
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